号往生当天下午4点之后，是由尊音法师接班照顾。而到6点多的时候，他发现老法师呼吸渐渐微弱，好像呼出的气长，而吸进来的短。他就在提醒老法师说：“老法师，念佛。”老法师还张开眼睛，眼神专注着一个地方，嘴还微微张开，虽然没有出声，应该还是在念佛。莲音寺见音法师告诉墨学，他们那天做完晚课出了大殿，就发现天空异常的明亮，光明很特殊。本来连续下了1个多月的雨，那天没有下雨，空中很亮。那个时间差不多就是老法师将往生的时刻。老法师一生念佛放生，就这样最后放下娑婆生极乐，把自己大放生了。往生西方也可以说是被阿弥陀佛大放生到极乐世界。其实往生西方的第一瑞相，就是他临终之前的信愿坚固，奋力坚持继续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是必定往生的保证，也是第一瑞相。其他的种种瑞相是阿弥陀佛慈悲，往生的人慈悲，是献给大众增长信愿用的。老法师往生之后，我们为了护持莲音寺戒律的庄严，所以由南众法师和南众居士在山上茅棚住念，而女众一律在山腰的念佛堂住念。而住念满24小时之后，阿弥陀佛和老法师为了鼓励大众信心，更给我们放大光明，加倍和鼓励。这是我们在场许多人亲眼所见。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住念24小时之后，老法师的男众弟子们为他用檀香水净身，发现他全身非常的柔软。建音法师说：“真的软得不得了。”他用软得不得了这样的形容词。由于老法师的茅棚比较狭窄，棺木没有办法送进去，所以就由大家很孝顺地把老法师的遗体扛下来，扛到下面念佛堂入殓。而当时南众弟子把老法师的遗体扛出茅棚，我们女众在下面就看见天空放光。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本来天空都已经黑了，而放光明的时候是一阵通明，金黄的颜色使我们顿时能够看见山上他们扛遗体的队伍，扛遗体的状况。当远远看见老法师的遗体下来时，下面的女众第一眼见难免一阵心酸，全体不约而同地跪下来，强忍住心酸悲哀，把心酸化为对阿弥陀佛更恳切强力的呼唤。 就在那时候，天空又放光。当莲音寺当家是上信下音法师主持入殓的时候，我们站在阳台和室外的人都看见整个黑夜的天空一次又一次频频放光，那种放光有点像闪电，然而当时并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只是像闪电一样使黑暗的天空一阵又一阵变成金黄色的通明。随着不断放光的鼓励，在场每个人的佛号声也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振奋。有的人偷看时间告诉我说，7:45到8:00是密集放光，就像《无量寿经》上说的，蒙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处，会使得众生身心柔软，身心安乐。那真的是阿弥陀佛和老法师给我们光光护照的礼物。这是老法师最后最漂亮的再见全雷达，也是全体大众至诚念佛心光交融的殊胜感应。有位老菩萨还情不自禁的像小孩子一样一边念佛一边鼓掌拍手，为老法师登上莲池海会而喝彩。这位老菩萨拍拍手才很不好意思的说，怎么只有我在拍手呢？说实在，往生西方不退成佛真的是世出世间最值得庆幸的事，最值得喝彩的事。老法师在西方莲花放光，我们在这儿心花也开放。偶益大师说，能自度即普利一切。一个人提起信愿奋起念佛升到西方，自度成就了就能普度一切众生。老法师一生慈悲放生，放到最后是放大光明升极乐。放生，放生，放大光明升极乐。在老法师要举行火化，也就是涂皮之前，忏公恩师就交代我们，捡骨灰时要带桶子去，而且要多带一些牙刷。做什么呢？准备捡舍利子。用牙刷是要把嵌在骨头上的舍利子刷下来。由忏公恩师的交代，我们就知道老法师必定有很多舍利子。当老法师涂皮之后，有几千度的火炉中被送出来，只见还有余火在燃烧，头骨本来还圆圆的相当完好，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头颅骨上呈现有佛像，真的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老法师用心念佛，连头骨都烙印出佛像来。这是刚火化后现场许多人有目共睹的。然而后来负责捡骨的人用力过大， 把头骨弄得裂成几片，佛像也被弄裂了。有些人看了说好可惜呀。确实，如果能够保存完好，是很可以启发大众念佛的信心。然而，这也正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老法师一生写《金刚经》，这不正是教我们《金刚经》的要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教我们无助，不要执着，而又生正念念佛的心。我们凡夫当然不能离开身体的形象去见到如来，但是也不能向外追求，执着那外表的形象就是如来。我们必须掌握当下自己能念佛的这一念心，好好念佛。老法师火化之后，头骨上出现佛像，为我们证明万法唯心造，念佛往生西方真实不虚。而且他又慈悲地为我们打破凡夫对娑婆现象界的执着，打破凡夫情感上的执着。当墨雪刚刚走进那还有余火的遗骨推车，身边一位比丘尼就指着脚那端叫墨雪看，他眼睛瞪大了说，闪闪发光。墨雪一看，真的骨灰上有一层好多颗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真的是光彩耀目的舍利子，前所未见的。墨雪心中非常感动，老法师生平为了救度众生，以90多岁的高龄还上山下海大放生，他的脚为众生走了多少爬山涉水的路，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毁谤和批评，从来不缺席，可以说是以金刚般的信心愿力念佛放生，终于结出了金刚般的舍利子。他的成功为我们证明了放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也证明了古德所说的戒杀念佛兼放生，觉到西方上品会。火葬场负责捡骨灰的人看到一个大舍利子，忽然叫墨雪伸出手来承接，他把舍利子夹到墨雪手上，还非常的烫，那热度一直由手心传到心中，到当天晚上整只手还觉得异常的热。怪不得忏公恩师叫我们要带桶子和新的牙刷，因为舍利子很多，也有很多彩色的舍利花。老法师的土笔典礼有许多人参加，大热天大家都很虔诚的站在火炉边念佛，好几个钟头动也不动也不休息。火葬场还有很多其他的丧家眷属看到这么多人为一个人往生念佛，他们觉得很奇怪，说哦，那也稀奇的人家贼人来念佛。我们就回答说，对啊， 看人一世人多伟大呀。许多人都很想瞻仰舍利子，甚至想请舍利子回家供养。而默雪觉得，其实老法师出家以后30多年，潜心在山上念佛，晚年又不辞辛劳上山下海，走出了救度众生的好路。他的遗骨每一分每一寸都是大慈悲的结晶，没有一处不是金刚舍利子，没有一处不是坚固的信愿。领受他的慈悲心，老实念佛，就是真正供养舍利子。老法师的弟子们曾经把老法师平常抄写的佛经以及祖师大德开示的墨宝收集起来，并印成了3册《茅棚札记》，还有一部解决放生疑难杂症的《放生问答》。默学攻读，感觉这是老法师留给我们极宝贵的法身舍利，其中所写的都是学佛很重要的正确观念，和《诸经论》中对念佛最精辟的开示。老法师以他在山中30多年修学的心得，摘录下平生最受用的法宝，供养大众。默学建议大家都请一套，一有空暇就静下来读几篇，每天固定读几篇，就等于是请老法师随时在我们身边开示法要，指引明经。有些人很感伤，老法师走了，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的慈容，再也听不见他老人家的慈悲开示。其实他一生所要讲最重要的话都写在《茅棚札记》和《放生问答》中了。每天攻读就是每天和老法师见面。默学有个感想，有很多人嘴里常常说很喜欢和师父见面，然而平日对师父写的书也不用心看，对师父说法的录音带也不用心听，每次问起来都不知道其中说些什么。有些人和师父见面只想聊天，说些个人的私情，俗家的琐事，增长自己凡夫的见解，根本没有想要学习佛的知见，这些都是虚情假意。说是说很喜欢找师父，平日却常常忘记师父教导的佛法，常常阳奉阴违，待人处事也没有领受师父的精神，这种见面就是枉费功夫，一点实际的利益也没有。而很难得令默学很感动的是，老法师的弟子们都能谨遵老法师的教导，做最有智慧的孝顺，发挥老法师的精神，处处表现出来强将手下无弱兵。关于老法师度众生的因缘， 要回溯到民国79年，当时洪七雄居士和几位同参道友发心要修学净土法门，利用假日到莲音寺来担任义工。偶然间听说莲音寺的后山有一位闭关修行几十年的老法师住在那儿，当时洪居士等人就抱着又好奇又仰慕的心理前往。当时后山还没有小山路，几个人在寻宝心切的驱使之下，无所畏惧的寻幽探路，攀爬山壁，经过一段汗流浃背的艰难行程，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茅棚，幸运地瞻仰到这位离尘绝世的高僧。当时老法师是81岁，身体非常健康，尤其精神气色称得上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的年龄。老法师慈祥和蔼，法相庄严，给人透心清凉的感觉。当时洪居士等人见到老法师行仪风范超凡脱俗，顿时忘记了沿途的辛劳，再听老法师的开示音声慈悲摄受，觉得有如甘露灌顶，所以大家就如获至宝一般，很诚恳礼请师父作为医指师。而老法师和这些居士就好像宿世有奇缘一般的一见如故，从此闭关苦修30年的老法师开启了度众的机缘。老法师度众生的因缘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并非事先的计划安排。不管是功德会的成立，或是念佛堂的出现，或大放生的行程，完全是出于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自然流程。老法师度众生一向慈悲为怀，就像清莲自然飘香，好的因缘不用宣传也会大家告诉大家，所以10多年来想注印经书，弘扬佛法，放生护生，种种慈悲善行总是连续不断，甚至让人有挡不住的感觉。到了民国82年，发心跟随老法师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定期参访的人也越来越多。老法师小茅棚前面的小庭院已经不能够容纳成员了，而且山区多雨，参访的人经常被大雨所困，实在很不方便。住在山上慈悲的陈文发居士就发心提供的土地，要给大家建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莲友们也同心协力，只要自己能够完成的，绝对不花钱雇人代劳。一根一根的铁架，由山下大伙儿，不论老弱妇孺，合手接力， 寸步寸移地抬上山去。老法师当场看见大家辛苦的景象，感动地落下眼泪，又怕失态，转身快步走回了茅棚，哭红了眼睛。弟子们知道了，更是士气激昂，一天下来工作量都相当可观。就这样建成了原先是为了供大众避雨，而后来变成大众诚心念佛共修的地方。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装潢，但是一寸铁一片木头都是莲友们亲手虔诚合作的成果。当大众虔诚这样合力搭建的时候，旁边的老梅树也受到了感动，竟然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了出奇的瑞相，开了数十朵的梅花。心开花开，大众念佛的心开了，花也开了，真是人天欢喜，佛菩萨感应。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不称奇的。提供土地的陈居士，他很感叹地告诉我们说，九二一地震之后，可以说全山的水质都变了，水里都含着石灰质，然而非常奇特的，只有念佛堂旁边的一股甘泉，没有石灰质的污染，还是像原来一样的清凉甘美。医报随着正报转，当人们念佛的心清净甘甜的时候，旁边的泉水也会清净甘甜。原先墨雪也不知道老法师是当年留学日本学经济学的，所以既会讲英语又会读日文。当奉陪老法师到荣总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负责检查的医师用英文和墨学交谈，没想到老法师什么都听得懂。他老人家自己还很平静很有兴趣地看着大肠镜检查的电视，自己一看检查的结果，我们大家还在商量要不要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他，还请教忏公恩师。忏公恩师说应该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然而老法师自己已经听得很明白看得很清楚了，他平静地笑一笑说，走，我们回山上去。荣总的医师很诚恳地要留他下来开刀住院，而老法师只是平平静静地决定他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他说，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还笑笑地跟我们说， 你们要偷骂我，不要用英文，我通通听得懂。有些日本制的医药食品，上面的日文说明我们看不懂，老法师还能够拿去读得很清楚，向我们解说其中的意思。像老法师这样耳聪目明又有智慧、反应又灵敏的老年人，真的是举世稀有的。有一位红居士感叹，他觉得老法师上半身和下半身好像是分开的，看起来下半身好像有病，而上半身头脑一直非常的清楚明白，一点儿都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一直到临终还是那样的正面分明。老法师对于修道的态度是严谨的，他能够30年不下山。他说山下的事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他都没兴趣。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严肃死板的人，相反的，他是很幽默的。在他座下皈依的弟子法名是用抽的，很有意思。老法师把法名写好了放在大磬里面，像摸彩一般随大家抽一张，往往会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很多人一抽到法名，反观自己的习性，都倒抽了一口气说好准。有一位莲友是个老烟枪，烟瘾很大，他的夫人为此相当不满，上山皈依以前还为了抽烟的事大吵一顿，结果那次抽到的法名是慎口，他当场愣住了，后来果真顺势就戒烟成功了。老法师开玩笑说，信不信由你，很灵呢。有时候老法师也会像个老顽童，做些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考验大家的定力和应变能力。有一次大放生之后，放生现场离用的地方还距离，他忽然间请司机让位给他开车，动作之快，只负责车的垃圾师坐上司机座，以70的时速操盘自如的飞到现场，众人欢声雷动，而那位司机菩萨已经一脸铁青了。大伙儿就调侃他说，师兄您一路持往生咒吗？老法师听到大家这么说，笑得合不拢嘴，像游戏人间一般自在地说，吓坏他了，他不知道我还会开飞机呢。其实老法师不只会开车开飞机，他还会开阿弥陀佛大愿船的航空母舰，载我们同生极乐呢。想想我们平日坐车坐飞机，等于都把生命交给了司机，而只要有信心一路就不担忧。然而为什么反而不敢把生命交给佛，归命于佛呢？ 难道佛还不如凡夫的司机吗？以前老法师的假牙非常的松动，说话的时候舌头必须不断地往上顶，以防随时假牙掉落的可能。弟子们看得相当不忍心。深港有位林师姐的同修是牙医师，有位同学专门制造牙齿模型，于是大伙儿就请求老法师重新定做一副假牙，而老法师一向不愿意麻烦别人，然而熬不过大家的请求，终于答应了，择期前往沙鹿去就诊。那位牙医师很细心地为老法师诊疗，耗费相当的心神，量了确实的尺寸，迅速预约下次试戴的时间。到第二趟就诊的时候，老法师拿到假牙就很欢喜地说，不错不错。套上假牙，陶老人家马上打道回府。牙医师本来说必须再就诊几趟才能够将假牙矫正到完全合适，然而老法师却说不必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把假牙磨好了，戴起来已经很舒服了。大众都很纳闷，师父怎么自己磨假牙呢？老法师说，我是用锉刀磨的，一边磨一边试戴，看刚刚好，咀嚼食物牙床也不会痛。牙医师听说老法师竟然自己磨假牙，连连称赞老法师是真天才。老法师笑着说，这是雕虫小技。